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41米。现在是4月28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话，超过130,000人参加了星期日在香港举行的反引渡条例修订大游行。我们的大约记者汤慧云稍后会在时事经纬为我们作连线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两韩迎接首次峰会1周年，习近平说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铁杆盟友，西班牙选民在星期日的全国大选当中到各地的投票站投票，但是选情难分难解。在专题节目方面，下半部分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南韩总统文在寅在周末誓言继续与北韩进行接触，理由是虽然出现了淡字的挫折，他说朝鲜半岛的和平之路无法逆转。文在寅说这是一条新的道路，既然两韩必须要并肩而行，有时需要等待其他人跟上。文在寅又说面对障碍，有时需要休息一下，共同想出办法。文在寅在1年前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举行了首次会谈，峰会之后两个人在1年的时间里面展开了外交，并且就北韩虚核问题和美国进行谈判。虽然北韩虚核谈判和南北韩之间的合作项目都陷入停滞，但是南韩在星期六依然举行了峰会1周年庆祝活动。南韩、中国、日本和美国艺术家在板门店非军事区5个场地进行了表演。北韩方面并没有参加今次庆祝，平壤方面通过朝中社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指责美国阻碍了北韩和南韩之间的进步。南韩表示希望落实板门店峰会以及随后另外两次峰会达成的协议，但这个有可能违背对北韩实施的国际制裁。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过，在北韩致力于放弃核武和化学武器计划之前，不会放松对北韩的制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星期日分别会见了前往北京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在会见伊姆兰汗的时候说，巴基斯坦是中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又说中巴互为铁杆朋友。之前伊姆兰汗在和李克强会面时亦说，巴中两国是铁哥们，这个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加强关系的最新迹象。作为中国一个地处战略要津并且拥有核武器的邻国，巴基斯坦长期以来一直在中国的对外交往当中占有特殊地位，被部分人认为是中国唯一可以称得上是朋友的国家。自从2013年中国提出所谓的一带一路倡议展开以来，巴基斯坦更加被视作为是旗舰国。中国和巴基斯坦星期日还签署了中巴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二阶段协定，令到两国之间互相实施零关税产品的数目比例将会从目前的 35% 逐步增加至 75%。 而此外，中巴两国还就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巴基斯坦铁路主线一计划达成协议。两国自贸协定在2006年签署，2007年生效。中巴两国在2011年启动了自贸协定第二阶段的谈判。西班牙选民在星期日的全国大选当中到各地投票站投票，这场选举是执政党社会党对抗其他四个主要政党，包括和欧洲各地出现的其他极右运动互相一致冒起的立场极右翼的 Vox 党。
Yo espero que salga un bloque de izquierdas compacto, grande y con una mayoría suficiente como para plantar cara.
一名西班牙大学生对记者话：希望最后会有一个拥有足够多数的大型左翼联盟去对抗右翼对西班牙人权利的威胁。佢话呢一点好重要。
Fundamentalmente que no gane Pedro Sánchez.
Eso es lo que espero.
另外一名西班牙退休人士对记者话，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为了西班牙的利益和经济，希望桑切斯首相不会获胜，他认为他很危险。左派和中间偏右的政党领袖呼吁选民用选票将极右翼政党排除在政府之外。在星期五，竞选连任的执政社会党首相桑切斯表示，他愿意考虑和属于左派的联合我们党建立执政联盟，这个情况提高了出现中间偏左执政联盟的可能性。而在右派方面，保守派的民众党已经分裂成三个主要势力，新的 Works 党已经深入选民当中，第三个右派集团公民党表示他只会加入同人民党的执政联盟。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班牙回归民主政治以来，人民党和社会党交替上任。美国加州波威市的一处犹太教堂发生枪击事件，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在记者会上，圣达哥县警长比尔窝尔说，一名白人男性在当地时间十一点三十分前进入了黑巴德犹太教堂，并且用 AR-15 型武器开火，造成四人受伤。威尔警长说，可悲就是其中一人伤重不治，其他三名受害者情况稳定。他又说，一名已经落班的边境巡逻人员见到那名男子逃离现场，就向他开枪，但并未击中。圣达哥警察局局长戴卫尼斯莱特说，嫌疑人似乎同警方联络，后来向一名正在前往射击现场的警察投降。他说，疑犯今年19岁，住在圣达哥。尼斯莱特较早时候在推特上说，他的部门正在协助调查，虽然并没有任何已知的威胁，但是他们对目前这个事件感到十分之谨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将个焦点就关注在香港方面。香港在当地时间的星期日就举行了香港反引渡修订条例大游行的。香港保安局今年二月在有争议声之中推动了被民主派称为送中条例的引渡条例修订，容许香港当局以所谓的单次个案方式，将身处香港的疑犯引渡到未同香港签订逃犯协议的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地区受审。事件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强烈反对，担心分隔中港两地法制的防火墙会被打破，后患无穷。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在星期日就再次发动反引渡条例修订大游行，是一个月内的第二次，俗称反送中大游行，要求香港当局撤回修订。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的第一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今次游行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阳你好。
是，请你跟我们讲讲在星期日下午的这个大游行的情况，还有跟一个月前的331反修订游行比较，今次的气氛和参与人数有什么分别呢？
是咁，任敬阳，咁今日我咧就而家系身处喺呢个嘅立法会外面嘅天马公园嗰度噶，咁而今日嘅游行嘅终点嘅集会咧，就喺呢度附近咧系结束咗噶啦，系大概系一个钟头前嘅香港时间即系晚上八点钟咧系结束咗今次嘅游行集会啦。咁而今日嘅428反送中大游行咧，原定系喺下昼四点钟咧喺铜锣湾嘅中国道出发噶，咁由于咧系游行人数众多啊，系已经系逼爆咗现场咧比较狭窄嘅行人路啊、马路啊咁样样啦，咁所以咧民阵系应警方嘅要求咧，就提前咗20分钟左右咧，喺下昼嘅3:40咧，龙头咧已经系喺东角道嗰度开始出发噶啦。咁而睇到今次游行咧，无论系呢个嘅起步点啦，同埋即係終點都有少少咧，係同上個月有啲分別嘅。咁上個月嘅遊行咧，就只係喺灣仔嘅修頓球場咧遊行去呢個嘅即係政府總部外面啦。而今次遊行咧，就喺銅鑼灣嗰度出發。咁睇到咧，就係遊行路線咧係增加，即係增長。 增長咗好多。咁亦都係反映咧呢個嘅主辦單位民陣咧都係預計咗，因為遊行人數咧係會比上個月咧係會多好多。咁所以喺個遊行嗰個起點嗰度咧，都係即係喺比較遠嘅地方咧，係方便更加多嘅人咧係可以去參與噶。咁而係睇到咧就係今次咧遊行嘅人數咧即係現場肉眼所見咧都係比上個月咧係多好幾倍嘅。咁而我即係記者咧喺現場係睇到咧都有重現咗咧係2012年咧呢個反國教嘅一啲嘅即係遊行嗰個氣氛咁樣嘅。而咁今次嘅反修例咧，係經過咗咧嘅爭議咧，係經過咗一個多月嘅發酵啦。咁加上咧係佔中四子啦，戴耀廷、陳建文、邵家臻、黃浩銘，佢哋喺上個星期三，即係4月24日咧，亦都係遊行前咧即係大概係4-5日左右咧，係分別咧係被判咧係入獄咧16和8个月噶。咁佢哋喺入獄之前咧，都係不斷呼籲香港人今日咧代替佢哋上街守護香港嘅兩制咧，係不被一國咧去侵。去吞噬咁樣噶，咁而係睇到咧就係話即係好多嘅市民咧，今次咧係即係喺終點個集會嗰度咧，佢哋都係即係響應呢個嘅即係大會嘅呼籲咧，係高呼呢個反送中啊、撤回引渡條例修訂啊，同埋要求咧特首林鄭月娥同埋呢個推動今次修例嘅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落台等等嘅口號噶，咁所以係睇到咧今次嗰個民情咧係比上一個月咧，亦都係即係。是即係激烈咗好多噶，而咁今次嘅即係嘅遊行咁即係嗰個氣氛爭咁遠咧，可能都同呢個嘅即係佔中四子咧係被判入獄咧係有好大嘅關係咁樣啦。咁而都係見到咧遊行嘅當中咧，見到唔少嘅遊行人士咧都係手持住咧戴耀廷啦、陳建文啦、邵家臻同埋黃浩銘嘅頭像咧，就表示咧係代替佢哋遊行噶。咁好多遊行士都認為咧，佢哋係唔應該咧係被判監禁，亦都擔心咧將來所有嘅香港人咧都有可能咧係喺呢個條例修訂之後咧被引渡到中國受審咧，咁所以亦都係令到咧好多嘅市民都擔心咧，可能會令到香港人咧係人人自危噶。咁都係記者都睇到咧即係今日咧都有唔少嘅呢個嘅專業界別啦、法律界啦、社福界啦、會計界、電影界。民主派唔同光譜嘅黨派咧都出嚟遊行，咁咧希望咧係能夠重演咧2003年推翻有關中國國家安全、鉛制港人言論自由嘅基本法23条立法嘅嗰種嘅民情咧，係要求咧係港府撤回修例噶。咁而現場所見都有唔少嘅家長帶同佢哋嘅仔女遊行啦。咁亦都有家長咧接受即係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咧，如果當局咧係強行通過呢一次嘅修例咧，佢哋都會考慮移民啊，去美國啊、加拿大或者澳洲呢啲嘅西方國家咧，係保障佢哋子女嘅將來咁樣樣噶。任敬陽嚇，
係咁啊！最後同我哋講講，大會有冇講話今次嘅遊行人數啊，同埋即係有冇咩海外嘅團體人士參與今次遊行咧？
係咁，今次咧民陣喺大概係晚上8点嘅時候宣布咧，就話有超過咧係130,000人咧係上街參與今次嘅遊行噶。咁比上次一個月前嘅331遊行嘅12,000人咧係多咗超過10倍啦。不過警方嘅估計咧就話今日嘅遊行人數咧，最多咧都只不過係大概係有23,000人左右噶，咁而都睇到咧台灣啊、日本啊，大概有即係80名嘅法律員工學員咧，原定喺幾日之前咧係嚟到香港咧，準備參加今日嘅遊行啦，都係俾即係香港嘅入境處咧係拒絕佢哋入境噶，咁而咧入境處咧只係話係個別個案啦，咁就冇去解釋個原因，咁但係咧呢、這個嘅台灣陸委會方面咧就此已經係向香港當局咧係即係提出咗嚴正嘅抗議，認為今次咧會係進一步咧係傷及香港嘅對外嘅國際嘅形象咁樣嘅。咁而現場所見亦都有唔少嘅外國人咧係參與呢一次嘅遊行嘅，亦都有咧係加籍港人咧係遊行嘅時候咧就即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表示咧，佢哋擔心咧喺呢個孟晚舟事件之後咧即係中國當局咧係已經咧喺中國咧係拘捕咗幾名嘅加拿大人，佢哋擔心今次嘅修例之後咧可能咧中國會藉此咧就喺香港咧都可以拉人即係翻去中國嗰度受審。 審，咁令到咧即係啲加值港人嘅人身安全啊，或者係甚至係遊客啊經過啊，都會咧係受到一啲嘅威脅咁樣嘅。咁都有專業嘅一啲嘅金融界嘅人士咧，都會擔心咧今次嘅修例咧會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嘅。咁一啲嘅跨國嘅即係金融機構咧，都可能咧會考慮咧係或者係將個總部撤離香港，或者係減少即係喺即係住香港嘅員工嘅人數咧，可能會係直接咧係會影響到即係香港將來嘅經濟嘅發展啊咁樣嘅。咁而講翻咧就係話民陣咧都有講到咧就係話啲嘅後續嘅行動啦，就包括咧就係佢哋已經明確表示，如果即係港府係堅持強行通過呢個嘅修例嘅話咧，佢哋係唔即係已經係決定咗咧係會發起呢個包圍立法會嘅行動。咁民陣都表示咧係五月中咧會公布呢個包圍立法會嘅一個嘅詳情嘅。咁而下個星期二，即係4月30日咧，立法會咧將會咧係舉行咧第二次嘅逃犯條例修訂嘅法案委員會嘅。咁到期時咧，民陣啊，或者係其他嘅民主派嘅團體嘅組織咧，或者會喺會前嗰度咧，亦都係喺立法會度發起一個嘅抗議行動啦。咁而民主派都表明咧，會咧係向呢、這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咧係或者係會提出一個不信任動議啦。咁而民主派較早前亦都係已經表示咗係一致咧要求林鄭月娥下台嘅，即係特首林鄭月娥下台嘅。咁而民陣表示都會咧係繼續咧舉擺街站啦，同埋咧會即係會組織一個嘅遊說團咧，就希望咧係爭取商界咧同埋唔同嘅專業團體去支持咧係反對呢個嘅修例，希望咧就係有更多嘅民情咧係向呢、這個即係香港當局去施壓嘅。咁都咧但係港府方面嘅回應咧就係話今日嘅遊行人數咧並唔係一重點，佢政府香港政府只係認為咧市民係唔了解修例嘅內容㗎，咁所以咧香港政府暫時咧都係冇表示咧係會回應民意話去會撤回呢个嘅修订咁样噶，任敬仁。
好，唔该晒方慧云。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汤慧云为我哋报道香港喺星期日举行嘅反印度修订条例大游行嘅情况。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中两国已经确定将会喺四月底同五月初再次举行两轮贸易谈判。目标是为两国元首最后在五月底或者六月份举行会面的时候正式签署协议，从而化解已经接近了一年时间的美中贸易战。据熟悉美中谈判的人士说，双方正式签约最有可能时间在六月底在日本的 G20 高峰会议期间。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一直追踪美中贸易谈判的资深记者鲍勃戴维斯表示，他认为美中元首正式签署协议更有可能是六月份在日本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戴维斯说他的猜测是签约仪式将在六月在日本举行。他认为那个是一个更为可能的签约的时间段。在此之前，华尔街日报曾报道说美中元首有望最早在5月27号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当日举行签约仪式。戴维斯表示，从这一次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率团去北京的规模来看，美中贸易谈判的确应该已经接近最后尾声，因为两个人只带少量随处。戴维斯说他认为目前更多的是在政治层面上，莱特希泽并没有率领一个庞大的贸易代表团。戴维斯认为只有莱特希泽和鲁钦去北京，这个意味着谈判只剩下最后的几个问题，包括执行机制、撤销关税和其他的几个具体议题。这个讲法大体上符合美国知名股权与管理咨询公司黑石集团苏世文的预期。苏世文4月25号星期四对雅虎财经表示，美中两国将在今后两个月内达成贸易协议。苏世文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他在中国亦都有深厚的人脉，但是他亦都警告说，仍在谈判中的美中贸易协议不会满足美国的全部要求。在特朗普上任初期，苏世文曾经是北京与华盛顿之间重要的牵线人。在第三国举行签约仪式亦都符合中方立场。中国副总理刘鹤上次来华盛顿与美方谈判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见他的时候提出， 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华盛顿同佢进行签约峰会。中方并不热衷于让国家主席习近平飞赴美国与特朗普举行签字仪式的设想，因为如果协议的内容看上去并不是对中国有利的话，这个会使给中国国内民众签署一份城下之盟的印象。在美中就执行机制达成原则性一致后，目前美中贸易谈判剩下的最后一个重大分歧，恐怕就是美方是否在一次性全部撤销自去年六月以来对价值$2,500 亿中国输美商品陆续加征的10%-25%的惩罚性关税方面做出让步。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对华鹰派人物和美国国会两党主要议员都要求至少保留部分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来确保北京认真执行协议。长期追踪美中贸易谈判的华尔街日报资深记者戴维斯表示，对北京而言，与美方举行谈判的首要目的就是撤销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戴维斯说，考虑到这个是中方的主要诉求，戴维斯不认为双方的谈判还有什么在政治上比这个更重要的议题了。戴维斯认为，在关税问题上，双方最终的妥协可能是美方同意撤销对后来价值$2,000 亿的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但保留最初对价值$500 亿中国商品一定水平的关税。他说，首批$500 亿中国商品的关税是来自于对中国强制性技术转让给美国企业构成损失，而对其余$2,000 亿中国商品的关税则完全是给中国施压，没有其他经济意义。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民主是每一位自由勇敢台湾人的精神食粮和天然的 DNA， 这句说话是台湾前行政院院长赖清德上礼拜在他的个人念书就香港占中九子被判刑所作表态的中心观点。赖清德目前正在同台湾总统蔡英文角逐民进党内2020年总统大选的提名权。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赖清德在面书贴文中说，香港佔中九子都被判定刑案，这个是对香港人民要求真普选基本民主条件的最大的伤害，亦都证明北京承诺给予香港人民一国两制只有一国并无两制。赖清德说，这个亦都令到台湾人民对习近平在1月2号所提出的所谓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看得更加透彻。他明确表示，一国两制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就是统一吞并台湾。赖清德在面书贴文中回忆说，五年前香港占中运动引发的雨伞革命受到当年太阳花运动的启发，当时勇敢独立的台湾年轻人站出来高喊出自己国家自己救，这个是台湾年轻世代对台湾认同的自然觉醒。赖清德的面书文章中说，香港年轻一代借助雨伞革命争取香港的民主开放，结果就遭到北京残酷的扼杀。台湾除了要坚定支持香港和其他威权国家人民争取民主拼自由，更加要珍惜深化台湾民主的可贵成果。香港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等八个人星期三4月24日被香港法庭判处8个月到16个月的刑期，其中一个人获缓刑2年，另外一个人因病延后到6月宣判。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艘法国军舰4月初穿越台湾海峡，引起了中国方面不满。北京话此举是非法进入中国水域。不过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认为，法国军舰的做法是重要的发展，有助于维护海洋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不具名美国官员说，法国护卫舰蒲月号是在4月6日经过台湾海峡，中国解放军曾派舰尾随中国，并因此而不再邀请法国参加庆祝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副助理部长邓志强认为，法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 不单止是在于航行本身，它同时亦都反映了法国对中国以及亚太地区的地缘做法。邓志强对路透社说，重要的是其他在亚洲操作的国家展现出这个并非只是介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问题。中国正在做的代表了对一个自由国际秩序更广泛的挑战。美国军舰已经多次穿越台海，上个月美国海警船亦都加入海军的行动，经过台湾海峡。美国国防部表示，这个体现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表示美国将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前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博斯科亦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国家站出来护卫海洋自由。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他不清楚法国的行动是否与美国有关，不过美国本来就是保护海洋自由的世界领导者。对于中国国防部认为法国军舰是非法进入中国水域，又说法国军舰穿行台海时即曾派船尾随并警告驱离，这样为什么中国未在当时即公开表态，而是在媒体报道后才做出正式反应？博斯科说，或者北京担忧这样做可能影响到中国海军建军70年的盛会，不过他认为美国应该与法国站在一起，并鼓励其他主张海洋自由的国家不要参加中国的庆祝活动。博斯科还说，无论目前美中之间的问题如何解决，他都认为双方的关系在好转之前还会持续恶化。对于蒲月号穿越台海，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说，台湾海峡确实是国际水域，对各种军用、民用船舰经过台湾海峡都有完全而且完整精确的掌握。台湾立委罗志政当日受访时亦说，中国在地区的动作不会只有美方，日方有所反应，欧洲国家包括美国盟友法国在内的国家都可能有因应动作，所以他的政治讯息是非常强烈的。金融时报援引法国国防部官员的话表示，法国海军大约每年至少穿过台海一次，至今未有引起中国方面任何反应。法国确认依据海洋法对自由航行的承诺。官员还说，法国针对最近这一宗事件与中方有密切联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在4月25号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已经就法国军舰非法进入中国水域向法方提出严正交涉。不过中国国防部官网上看不到这一部分的文字、实录或者视频。法新社、路透社和金融时报等媒体根据出席记者会的记者报道，任国强说，中国海军曾派船只尾随这一艘法国军舰并警告驱离。另外在例行记者会上，任国强还针对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亦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有关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美国的做法违反一中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是完全错误的，亦是非常危险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的六四纪念馆几经波折，在上礼拜终于重新开放。主办者支联会说，这个是共产党统治地区唯一一个可以公开展示六四纪念物的地方。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六四纪念馆几经周折，在今日星期五在旺角一处不起眼的旧商业大楼内重新开放。狭小的展览场地挤满了前来采访的中外传媒记者。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正式宣布六四纪念馆重新开馆。支联会副主席执业大律师周恨同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重开这个六四纪念馆，其实就是表示我们一直要保存这个六四真相，寻求公义的这个决心。我们这个馆，
他说今日重开六四纪念馆表示，我们保持六四真相，寻求公义的决心。我们这间馆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中共控制下的地区内唯一一个可以公开展示六四相关记忆的地方。相关 品，其中包括当年的头盔和子弹、环额、带头物品等等，其他人只能够藏在心里面，并没办法公开的将它摆出来跟天下人的讲，这个是怎样的一回事。近日传出六四事件广场学生斗擦队总指挥流亡法国的张建因病去世的消息，张建在镇压行动中中弹，后来将拿出来的子弹捐了给这间博物馆。小型玻璃樽内密封保存的这件物品格外令到传媒感到兴趣。
啱听过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有关报道。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联合国秘书长在北京未提到维吾尔族人被关押，人权组织对此感到失望。印度媒体说大约有200间美国公司将会将他们的生产线从中国迁往印度。中国一个家长支付650万美元帮他仔女进入美国名校。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北京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并没有好像人权团体呼吁这样提及到北京当局在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地区将大约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关入名叫做职业培训中心的集中营的问题，人权组织对此表示失望。据半岛电视台星期六的报道说，批评者批评古特雷斯忽视人权活动人士所讲的中国当局对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迫害。面对国际间对中国在新疆兴建集中营关押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批评，北京声称那些集中营不是集中营，而是职业培训中心。不过被关押的人里面有年过80的退休人士，亦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和专业人才，使到北京当局的所谓职业培训中心不攻自破。到北京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古特雷斯在中国作了一次公开演说，但是他并没有提到新疆维吾尔族的问题。在古特雷斯前往北京之前，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致函古特雷斯，表示他应该要公开谴责中国任意羁押100万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做法。印度报业托勒斯在周末的报道说，一间总部设在美国的印美关系公司向该通讯社透露，有大约200间美国公司会将他们在中国的制造基地迁往印度。美国印度战略伙伴关系论坛的主席穆海什阿吉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美国公司正在与他们取得联络，咨询如何在印度进行投资。他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前助理代表林斯哥特正在与该组织的会员公司合作，为如何去吸引美国公司向印度政府提出建议。而此外，美国斯科公司的副总裁科恩领导一个委员会正在起草一份档案，具体规划如何去令到印度成为一个制造业的重要基地。阿吉又说，在美中关系有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之下，美国对印度的投资明显增长，但是去年该组织的会员公司对印度的投资就达到500亿美元。美国媒体报道，目前正在调查的美国进入大学丑闻牵涉到中国学生，一名中国学生的父母为他的子女进入美国名校就支付了650万美元。这宗入学造假案件涉及洛杉矶南部地区的索士全球基金会。美国广播公司27号的报道说，美国麻省的检察官莱宁3月12号对基金会负责人辛格尔等50人提出起诉，指控他们通过考试和申请作弊帮助有钱人的子女进入美国大学。辛格尔承认有罪，罪行包括帮助学生在 SAT 和 ACT 考试当中作弊，或者在为有部分学生填写入学申请时谎称申请人是学生运动员。罗宁指控说，辛格尔为此收取了2500万美元的贿赂。美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消息人士说，在这个被称为校园蓝调行动的案件调查当中，调查人员发现中国的家庭是辛格尔入学案件当中最富有的客户。其中一个中国家庭为了能够令到他们的子女进入美国名校，向辛格尔支付了650万美元。
另一个中国学生，译名叫做郭雪丽，家长为了她能够进入耶鲁大学就读，向辛格尔支付了$1,200,000。法庭的文件将郭雪丽列为耶鲁一号申请人。郭雪丽的代表律师斯波尔塔斯就此发表声明说，郭雪丽不熟悉美国的入学申请程序，她希望到哥伦比亚或者牛津读大学，她原本不希望申请耶鲁，但是辛格尔在耶鲁有关系就说服了她申请耶鲁，令到她很失望。又说在中国学生被告知到哪里上学，所以从文化层面来讲，同一名习惯自由选择在美国长大的学生比较，辛格尔对他的指示似乎并不离谱。他又说不认为郭雪丽的案情的罪责十分清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下面是报道分析，究竟五四运动是不是苏联的阴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日将会来临，中共高层已经开始舆论定调和导向，而同时华人文化圈内亦出现了对那场运动的不同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现在距离五四青年节仲有几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以集体学习的形式制定这一场纪念活动的官方基调。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会上说，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习近平还在会上提出四个讲清楚，以此坚定四个自信。香港明报星期日报道这个动态时，突出了习近平讲话的核心要点，要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在此之前，有媒体观察认为中共五四百年纪念将降格，习近平不想看到热血青年。有舆论认为2019年重大敏感纪念日很多，五四百年、六四30周年以青年人为主体的这些历史事件争议不断，习近平防有人借题作乱运动。五四百年的纪念各界酝酿良久，独立中文笔会刚结束的香港年会主题就是五四百年文化研讨，香港会议长刊对五四的讲法是一场新文化运动，知识阶层的思想启蒙与碰撞。五四运动标志着青年学子将爱国独立思考的情操诉诸行动，为后世青年新生代走出象牙塔，投身社会运动，过问时政，树立良好的榜样。笔会成员徐泽荣会上说，他研究了苏联人曾怎样长期从资金和思想上控制中共。
我觉得我是苏联人挑起的，他们早于中共20年就在东北传播马克思主义了。
徐泽荣说，他觉得五四是苏联人挑起的，挑起的是哈尔滨苏维埃政权，他们早于中共20年就在东北传播马克思主义，前后大量马列著作，翻译很多。新文化运动其实与五四是无关的，不管后来有人怎样讲，胡适怎样讲，其实是无关的。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就开始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另外，民主和科学与五四也都没什么关系，后来将他们叠加在一起是一种有用心的做法。苏联人是想挑起反日的运动，使日本和中国打，这样苏联就保卫了他的东方远东地区。徐泽荣还猜测说，后来的皇姑团事件、田中奏折等可能都是苏联人策划的。不过这一位笔会成员同时表示，
所以关于五四呢，我们要纪念他进步的意义，但是我们希望也要弄清楚背后苏联在干什么。
徐泽荣说，关于五四，他们要纪念他的进步的意义，但是他们希望也都要搞清楚背后苏联做了些什么，对苏联他们也都一分为二，不搞清这些以后会再碰上厄运，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徐泽荣说，在这里讲这件事情也都是无天下之大不韪，五四这么神圣的事情听着是一个阴谋。针对徐泽荣的发言，笔会会长廖天琦说，
我发觉我们作为中国人，不管是你是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 生活受教育的，我们对于
廖天琦话，佢觉得我哋作为中国人，不管你系喺中国大陆、喺台湾、喺香港生活同受教育，我哋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嘅历史一塌糊涂、一片空白，错误太多。你徐泽荣啱啱讲嘅，佢非常吃惊，但系佢知道，如果冇苏联，我哋中国今日二十世纪后半叶受到嘅呢一啲苦难嘅中国，将唔会系咁样。呢个系不得了嘅一件事。中共历史与前苏共嘅历史渊源，当年大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曾有一句朗诵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俾我哋送嚟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嘅路。呢个就系结论。呢一种讲法源自毛泽东对五四嘅类似表述。纪念五四一百周年，香港理工大学近日亦都举行研讨会。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李友廷试图摆脱传统分析方式。他说，五四运动已经百年，至今对他的观察视觉分情全释迭出。他提出了用所谓跨文化的视野进行观察，以五四为背景分析并比较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罗素以及日本的内藤湖南对中国以及五四的论述。关于五四的研究现状，李友廷对美国之音说，
这些前辈们有一个共同的困扰，是说五四研究了将近一百年了，可是好像就是同样的。
李友廷说，这些学术前辈有一个共同的困扰，五四研究将近一百年，但是好像同样的问题还在那边转，不能够说研究不够，而是说应该再有一些新的视觉和方法。李友廷没有反对五四即成研究成果的意思，他说他觉得任何历史事件、思想事件本来就应该允许和欢迎多角度看待它。李友廷认为，既然已经从中国国内的脉络、中国文化圈的脉络研究五四一百年了，开辟新的视角或者会有新意。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要向你讲述加尔文·柯立兹和他担任美国总统的故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对美国来讲是个具有挑战性的时期，国会和公众开始发现沃伦·哈丁政府内的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哈丁总统在到阿拉斯加和美国西部视察时身患重病，并于1923年8月病逝在加州一家酒店的房间里面。他的副总统加尔文·柯立兹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哈丁和柯立兹都是共和党人，两人实行的政策基本相同，但是柯立兹是一个与哈丁不同的人，他非常诚实，正是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所需要的那一种总统。柯立兹不喜欢讲说话，长相平凡，他来自东北部小州佛蒙特，父母是农民和地方政治领导人。年轻的柯立兹靠四处打工支付自己的大学学费，毕业之后成为一名律师。他来到了美国东北部另外一个州麻萨诸塞州，在这里他成为共和党的一名积极分子。他首先是当选为一个镇的镇长，后来又当选州立法会议员，最后成为麻萨诸塞州州长。他做州长的时候的业绩令他闻名全国。1919年，麻萨诸塞州波士顿市一些警察想成立工会，这个违反了警察局的相关规定，所以警署将19个工会领导人停职。第二日，波士顿近75%的警察举行罢工。 於是犯罪分子連續兩個晚上在波士頓胡作非為，他們搶劫商店，威脅公眾安全。全國各地驚恐萬分的美國人都等著看柯納茲州長怎樣做。他採取了強硬行動，下令州武裝部隊介入，結束罷工。柯納茲說，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以罷工來威脅公眾安全都是不可以的。絕大多數美國人贊成柯納茲的做法，馬薩諸塞州人民亦支持他，他們再次高票選舉他做州長。后来在1920年，共和党提名哈丁为总统候选人，提名柯納茲为副总统候选人。哈丁总统在加州病逝之后，柯納茲带埋妻子和两个小孩搬入白宫。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位美国第30任总统治理国家的方法可谓与众不同。他很少讲说话，喜怒不形于色。作为总统，他的政策并不主动，尽可能少推出新政策的新做法。他是一位保守的共和党人，深信小政府的理念。柯納茲曾经这样表述他的信念，如果联邦政府不存在，大多数老百姓应该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同。他还曾经讲过，如果我们只是静静地坐低下来，这样我们生活中1/4的麻烦都会消失。柯納茲认为，带领美国走向更加繁荣和幸福生活的是私营企业，而不是联邦政府。他延续了哈丁总统的政策，支持美国私营企业在国内和国外的发展，并继续实行高额进口关税，以扶持美国企业。很多美国人赞同柯納茲小政府大企业的想法。在20世纪20年代，很多人都过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的日子，美国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他们的股价一直上涨，到处都是工作机会，很多工人的工资都提高了。美国人同意他们的总统的看法，就是当私营企业很强大的时候，不需要政府去花钱或者实施什么政策。1923年，柯納茲成为美国第30任总统，他奉行小政府大企业的治国理念，而美国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亦经历了快速发展。几个因素造成这种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很多工厂和企业，但是美国没有遭受到这种破坏。美国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熟练的工人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所以当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人发现他们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而另外，美国市场的一些变化亦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分期付款越来越普遍，根据这种付款方式，人购买某一件商品可以在今后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之内分期支付货款。这样虽然购买者要支付利息，从而使到商品的总价格增加，但是这种付款方式令更多的人能够购买更多的商品。这种付款方式亦都使美国人越来越能够接受借钱的观念。纽约股票市场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个亦促进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几百万美国人购买那些似乎每个月都在扩张的公司的股票，这种投资方式几乎成为全国都在玩的一种游戏。群众买入股票，然后在股价上涨之后再卖出获利。在美国出现了很多穷人因为买到一只好的股票而一夜暴富的故事。美国国会降低了所得税率，这个亦为经济发展帮了忙，因为人有更多的钱去买东西。 美国经济快速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公司的营运方式发生了变革。在20世纪20年代，利用最科学的方法生产产品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发明科学管理概念的是一位工程师，他叫做弗雷德里克·泰勒。泰勒发明了一种研究制造流程的系统，他研究生产过程之中的每一部机器，每个工人做多少工作，产品怎样从工厂的一个环节进入另外一个环节，然后他给企业主出主意，告诉他们听怎样以更快的方式和更低的成本来到生产产品。泰勒的科学管理法吸引了企业主，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证明这种方法可以使他位于密西根州的新汽车制造厂之中发挥作用。福特利用流水线生产汽车，根据这种方法，在汽车被组装的过程中，每个工人只在整个流程之中做一个工序。这种办法帮助降低汽车制造成本，提高了工人工资。福特和其他企业主掌握很多控制成本、设立价格、设定产量的方法，所有这些生产和市场销售环节的变化，帮助福特和其他美国公司发展得规模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强。亨利福特的 T 型汽车行销全美国，其他很多新产品也是这样，好像收音机、电雪柜、吸尘机、卷烟和化妆品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人开始购买各种各样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用过的新商品。住在白宫的是加尔文·柯立兹，而领导美国的就是企业。美国进入了黄金时期，美国人信赖企业和企业的领导人，将某个人称为商人成为一种荣誉。大学开办商业课程，各个城镇中产阶层的人时时聚集在一起讨论生意经。柯立兹讲出了数百万美国人的心声，那个就是美国人首要的事就是做生意。柯立兹代表的是传统的价值观和简单的生活方式，他非常清楚怎样留下或者是花去自己所赚的每一分钱，除了必要的开销之外，他从来不多花钱。奇怪的是，很喜欢花钱的美国人又非常爱戴这位节俭的总统。不过有些经济学家警告说，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导致经济衰退，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好时光会永远停留，他们尽情的享受工作和生意成功所带来的美好生活。在下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将话给你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怎样给数百万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令人激动的改变。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和 Larry 在图书馆里面看书， Larry 是注意到李华和平时有些不一样的。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out of whack 以及 goofy。
Hey 李华， what's wrong? You're acting a little out of whack。
蛤？我没事啊，你说我什么话？
Acting a little out of whack，
这是什么意思啊？
Out of whack, W-H-A-C-K, means to be different from usual or abnormal. You're acting different from usual, so you seem a little out of whack.
Oh, 原来 out of whack 意思就是跟平时不同。你觉得我有点反常啊？你真的说得对了， 我听晚有个约会，是我第一次同呢个人见面啊，我有啲紧张，连着咩衫都未拣好。
You have a date and you didn't tell me? That's out of whack. But at least now I understand why you're acting out of whack. First dates make everyone nervous.
咁就系啦，第一次约会总系令人紧张噶嘛。冇错，平时我啲活动你都知道噶，但系呢次约会冇话俾你听，的确唔寻常。难怪你话 out of whack。咁讲 ，Larry， out of whack 系可以指人，亦都可以指事嘅。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I think it's really out of whack that my best friend has a date tomorrow and she didn't tell me about it.
哎呀，对唔住 ，Larry， 其实我本来想话俾你听嘅，大概因为我太紧张，个心唔定，先至唔记得咋。
Okay, well, I suppose that I can forgive you. Hey.You know what makes me feel all out of whack?
吓，有乜嘢令到你反常？我唔知啊，快啲话俾我听。
The fact that I haven't slept more than 3 hours every night this week. I've been so busy. Li Hua, how was your date last night? Did it go well, or was the guy really goofy?
哎呀，唔好提啦！我琴晚嗰个约会简直系一塌糊涂啊！嗰个人都唔知做乜嘅，第一次见面就唔记得带银包，结果仲系我找数啊！哎呀 ，Larry， 你头先话 Was the guy really goofy？ Goofy 咩意思啊
？Goofy， G-O-O-F-Y， means several things. It can mean silly, funny, crazy, or stupid, or a little bit of all of those things combined.It sounds like your date was goofy.
如果你话 goofy 系指愚蠢、可笑、古古怪怪、傻傻地，又或者呢几样嘢都有啲嘅，咁我嗰个 date 真系 goofy 啦。佢真系傻得交关啊！如果唔系嗰餐饭花咗我咁多钱啊，我讲唔定真系会笑出嚟啊。
Yeah, he sounds pretty goofy to me. Was he goofy looking too?
Goofy looking?你系咪问佢个样系咪都系古古怪怪、傻傻地噶
？Yep, goofy looking means silly looking, like a clown.
哦，佢都生得几好睇嘅，睇起上嚟一啲都唔傻，更加唔似小丑。诶 ，Larry， 你都唔谂下嘅，我点会揾个傻傻地嘅人去约会噶？得啦得啦，仲系唔好讲我嗰个 goofy date。Goofy 呢个词仲可以点样用噶
？When kids act silly for attention, you can say that they're acting goofy.
冇错，细路哥为咗令人注意佢，有阵时会做一啲傻事嘅。咁讲 goofy 呢个词，亦都唔见得都系指唔好嘅嘢啊。
Generally, it's not very negative. You can call a person goofy too. For instance, I would call you goofy if you went on another date with that guy.
原来 goofy 呢个词并唔一定系贬义嘅。好彩你话俾我听，如果唔系，我听见你话我 goofy， 我讲唔定会嬲啊。再讲啦 ，Larry， 同嗰个人出去一次已经好够啦，我先至唔会再同佢有第二次约会啊。I wouldn't do something that out of wha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美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out of whack， 意思咧就系反常，同平时唔一样咁解。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goofy， 意思就系愚蠢、可笑、傻更更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帮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